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在休假。2025年在美国的政治日历上面叫做 off year election， 这个中文是什么呢？叫做非选举年。什么叫非选举年呢？我们知道美国的选举有中期选举，有总统大选。中期选举2年一次，它是发生在总统大选一次和一次之间，因为总统大选是4年一次，所以这中间呢肯定还有一次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主要是决定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的人数，主要的是众议院。这个是选举年的情况。什么叫做非选举年呢？就是加在这两个选举年当中啊，有这么一些年份它需要选举，有一些什么州长啊，有一些什么法官啊之类的选举。这就是为什么加州的居民都收到的信封，当然我指的是有登记的选民，他们收到信封，收到选举的资料，要投这个50号提案。所以今天呢，小小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非选举年在美国各地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因为再过2个礼拜就投票了，民主党面临的是什么？共和党面临的是什么？总统川普面临的是什么？川普现在是他的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这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一次的非选举年选举是对他的一个风向标，他要看一看民心是怎么样的。自从去年11月那个戏剧性的大选之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啊？我说的戏剧性就是什么拜登啊到最后一刻退出了，什么贺锦丽啦，什么第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女总统啦，什么就这些啊话题，包括后来产生的这些经济的问题啊，非法移民的问题啊，国外的战争的等等啊。现在呢就马上再过2个礼拜就会陆陆续续反映在选票上面。民主党处在一个什么状况？叫做绝地反击。他是在败势的情况之下，希望能够看到一点曙光，能够在某一些地方性的选举上面看到未来哪一些角度去宣传可能有希望。共和党叫做巩固阵营，他巩固什么阵营？不是他现有的那些人，而是巩固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获得的宝贵的两个族群，一个叫年轻人，或者说两个选举的阵营，一个叫做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选民，传统上是民主党的，再一个就叫非白人选民，这个是2024年共和党的收获，他们需要稳固。所以再过2个星期以后的那个投票，共和党巩固了他们的阵营吗？民主党绝对反击了吗？或者叫绝地反击了吗？咱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有一些指标是可以看出来的。关于加州五十号提案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我和高宁呢为这个做过专题的节目，做过了这个节目差不多不到1个礼拜吧，就有听众来跟我们提议说，哎，你们应该讲一讲啊，我们都收到选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yes no 到底 yes 还是 no 啊，怎么这个选票就这么一个，你们应该讲啊。我们觉得就觉得有点好像这位听众呢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听众，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呀，所以我们就回了他。所以在这儿呢我也顺便就多说一句啊，今日话题这个节目呢每天你在现场的收听之后呢，我们有网上的重播啊 ,1300.com 网上的重播，还有今日话题本身的播客叫 podcast, 这些呢都把这些节目啊过去的这些节目很多年啊都保留下来了。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讲什么，或者是有没有讲过什么，这个目录啊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你可以到网上啊或者到播客上面一看，它有这个目录，你就会找到你可能以前错过的那个话题。好，关于这个五十号提案呢不多讲了，原因是细讲过，然后等投票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分析啊，看看加州的选民的意向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划分选区的问题。注意千万不要把它误以为是 选众议员没有选任何众议员，只是划分选区，所以你在这个选票上看不到任何人的名字，没有人名，只是你同意不同意划分选区。我再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你同意你就是民主党，你不同意你是共和党，好了吧？大概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至于加州这个做法为什么跟德克萨斯有关系，德克萨斯什么民主党人出走什么这些呢，这些背景你可以到网上去搜索答案，或者听我们以前的节目。好，这个是值得关注的。我本来想稍微讲一讲新泽西这个地方啊 ，New Jersey。我问问大家 ，New Jersey 纽约的邻居，这是红州还是蓝州啊？这是共和党的州还是民主党的州啊？如果你能一秒钟都不犹豫就回答的话，就说明你的确是关注美国的政治。告诉大家，这个州在这一次非选举年是非常令人关注，因为这个州是一个蓝州，它是一个民主党的州。在这个州登记的选民当中，民主党登记的选民比共和党多85万，也就是不是有85万个选民，是民主党的登记选民比共和党多85万。所以在过去的23年里面，他的州长居然有 Chris Christie， 就是那个胖胖的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的攻击川普的那个，这本身已经是奇迹，就是在这个兰州居然产生过一个共和党的州长，这个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次考验的是什么呢？这次是州长，现任的州长呢是一个民主党人，叫 Phil Murphy。 Phil Murphy 不能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当了2届了，所以他已经不能再选了。现在有两个人在选，一个是叫做 Mikey Sherrill， 这是一个民主党人，女的，还有一个 Jack Chiatarelli， 这是一个共和党人。这个两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根据民调的调查，是说这个 Mikey 啊，就是这个共和党的女性呢，她是有比较舒服的领先，也就是说她不用太焦急，她的领先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电视、社交媒体、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平台上的恶性的攻击的广告啊发生了，这两个人互骂呀，在这些广告上面，而这些负面的广告呢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差距啊现在稍微的减少了一点。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新泽西的魔咒。新泽西的魔咒是在这个州在过去的60年里面，没有一个党他的州长会超过3届，一个州长不能做3届。我说的意思是说他的党3届，比如说一个共和党人做了2届，等到第3届新的共和党人出来的时候一定当不上。假如一个民主党做了2届，然后等第3届一个新的民主党人出来的时候一定当不上，这个就要叫做2届魔咒，也就是不管什么党你这个党只能做2届。所以来了，现在你说这个 Mikey 这个民主党的女的她领先，那咱们就看你能不能打破这60年的魔咒了。如果你当了，那你就打破了。所以这个60年的魔咒啊，给了共和党一点小希望啊。这个是新泽西的情况，了解了吧？啊，这是一个兰州，现在民主党想打破60年的魔咒，那么共和党呢，想在这个兰州杀出重围啊，能够击败民主党人，这个格外引人关注。接下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州，叫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呢？他现在也是在选州长，也是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也是那个女的是民主党人，那个男的是共和党人，而且这个男的呢 Winsome 是副州长，他是现任的副州长，他要冲击州长的职务。现任的州长是谁呢？现任的州长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叫 Glenn Youngkin， 这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蛮有名的一个州长，他是个共和党人呢。他为什么不选了呢？这个要说一下 Virginia 这个州法很奇怪。
也不是很奇怪，很好玩。他这个州规定啊，一个人当州长呢，不能连着当，你只能当一届。不管你治理的多好，你得给我下去。下去以后，你休息，等下一个州长期满了以后，你可以出来再选，但是你连着当不行。所以这个 Glenn Youngkin 呢，其实他在弗吉尼亚州还蛮受欢迎的，但是他不能选了，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民主党人 Abigail Spanberger 这个民主党的女的，还有战共和党的副州长 Winsome Earl Sears。 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民主党的女的呢，她的竞选基金是这个共和党的女的呢她的乘以二，二比一，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川普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川普他分析了一下这个呀，他这次的态度呢有点模棱两可，他就是对于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呢有点三心二意啊，不是这么的强烈。后来我看到有的分析指出，是因为川普认为可能守不住了，这个 Virginia 这个地方呢，他们的竞选基金差的这么大，而且根据民调看来，这个女的民主党人也是当的希望比较大，那他就不想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个共和党人身上，是不是这样呢？咱们不知道。但是事实是，川普确实没有为他大力的站台。可是，在广告上面，你看这个民主党的广告，他是怎么说的？他拼命的把这个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往川普的身上靠。他就是说，这个人你喜欢川普吗？你要不喜欢川普的话，千万不能投这个人。这个人跟川普关系是多么多么近，是往那儿拉。而这个民主党的女的州长候选人呢，她在民主党里面是一个温和派，她以前代表过弗吉尼亚州，做过联邦的众议员。她在做联邦众议员的时候，她在民主党里面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中间派，但是共和党在做广告的时候呢，就拼命的把她往左边推啊，就是你看这是什么一个激进的左派，你看她当年在什么问题上发表过什么什么议题。所以这个是 Virginia 的州长竞选的这个情况。啊 ，Virginia 州长的竞选的情况也是格外受人关注。你听了我刚才讲的，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他有特别独特的这个州的做州长的这种法律，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的一个重地，因为这是美国的南方啊，在美国的南方，从传统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比较倾向共和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Virginia 的州长选举格外引人注目。顺便说一下，我说从历史上讲比较倾向共和党，其实在传统上美国的南方是民主党啊，庄园主是民主党，这个以前在节目中多处的提过，但是后来产生过一个党派的理念的改变啊，所以过去的民主党缓慢的变成了今天的共和党，有美国历史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接下来呢就说一下纽约的这个选举。哇，纽约的这个选举，我们有纽约的听众一定知道，这现在是三方大战。关键是纽约的选举里面有一个他的现在民调遥遥领先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 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些地方。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又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刚才讲到 Virginia 的州长选举是民主党的女性战共和党的女性啊，如果民主党的这个女性候选人当选的话，那么她将是 Virginia 历史上第一个女的州长，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纽约的选举不想多说，原因是纽约是一个市长的选举，因为它太大了，它太重要了，所以必定要有一个专门的节目来进行介绍，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一语带过，就是它是一个市长的选举，不是州长。但是在这个候选人当中有一个前州长 Andrew Cuomo， 然后他大战一个民主社会党人叫做 Zohran Mamdani， 这是一个年轻的伊斯兰教的左派观点的，而且是激进的左派观点的人。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激进的34岁的左派观点的年轻人，他的支持率是大大的领先于 Cuomo。 还有一个共和党人 Curtis Sliwa， 那他的支持率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说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呼声让他退出去，因为只有让他退出去的话，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才能打败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以现在这是纽约市长的选举，再说一遍，这个非常的重要，以至于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川普总统已经放话了， 他说如果这个 Mamdani 这一位民主社会党人他当了纽约市长的话，现在顺便说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他应该会当。川普说我将有办法来惩罚纽约这个城市，我用联邦的办法我要来惩罚你们选这个人。好，这是纽约市长的情况。很快讲一下宾夕法尼亚有意思了。宾夕法尼亚呢是选法官啊，那大家说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宾夕法尼亚的最高法院呢是七名法官，大家知道都是这样，三五七九，最高法院九个，是为了打破平局啊。这七个法官呢是五比二，什么意思呢？五个民主党倾向的人，两个共和党倾向的人，所以宾夕法尼亚这个摇摆州，你看几次总统大选，对不对？宾夕法尼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候选人在总统选了大量的时间花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好，那么他的最高法院呢，却是民主党倾向的，而且是一个这么高的比例，五比二。这个地方的法官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法官的选举有意思，是一次呢当十年，不像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所以老百姓投票选张三当法官的话，那么这个张三可以当十年，到了十年的时候再选。那么传统上来说呢，第一，老百姓对法官并不是那么了解，因为他们也不会花大钱做广告，他们基本上也是做一些很技术性的裁决，所以很少有法官说他在一个十年以后第二个十年没选上啊，比较少，非常罕见。这一次有意思了，这一次有三个法官都到了他那十年，这三个法官都在选票上面，关键的是这三个法官全是民主党倾向的人，所以这一次宾夕法尼亚动起来了，因为这三个法官哪怕是弄掉他一个两个都会对那个五比二有帮助啊！如果是变成五比四的话，多有意思啊！如果是这三个民主党的法官，我这是带引号的啊，因为法官不会说自己是党派的。如果他们三个全落马的话，那不就变成反过来的五比二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宾夕法尼亚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的选举这么样的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当法官，他第一次当，从来没当过。那么他在选票上呢，他的名字旁边会有一个括号，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倾向，比如说民主党、共和党。但是他去选这个连任的时候，他的十年或者已经做过二十年，他选的第三十年的时候呢，他只有名字出现在选票上，没有党派了。所以这个呢，我不知道是对谁有利了。反正这样的话，他可能意思就是说是出于什么公平的考虑啊，还是怎么样啊？所以这里呢，把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讲一个缅因州的情况。缅因州啊，是美国那个尖上啊，就是美国的地图那个尖上一个小小的一个州，它不是最小的州，但是非常小的一个州。但是这一次在非选举年的选举，它非常重要，因为它这一次选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修改关于投票的一些法律。哇，这个投票法可大了去了，这是在美国，在所有的州包括加州都有这个问题。他主要的议题啊是什么呢？他说让老百姓选要不要在投票的时候做一些改变，比如说你去投票一定要出示带照片的证据或者证件。这有什么错啊？老百姓会想，我没有照片我是冒充的呢，对不对？但是显然他这个出现在选票上就说明他现在可以不用带照片的身份证啊，对不对？关键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邮寄投票这件事情。邮寄投票这个事儿是大事，在美国很多州都有，加州就是百分之百的都可以邮寄投票，只要你是登记选民你都收到。一个很荒唐的情况，不可能发生的，就是加州的选民有一天鬼使神差所有的人都投票用邮寄的话，那投票站就没人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寄。顺便说下，我的选票关于五十的那个也都早早都寄出去了啊，所以这个缅因要改什么？缅因说的是他的现在的法律是说啊，在投票当日的之前的两天呢，你叫做缺席投票可以。是什么意思？投票是十一月四号，我十一月二号
我人去投票啊，我不是邮寄啊，邮寄也当然可以，我人去投票，那他就有一些临时投票站，专门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他11月4号不可能去的这些人设立的。现在呢，他就是要提前两天的这两天呢，在这个选票上说要拿掉。那我问问大家，为什么不能提前两天去预先投票呢？他们是什么考虑呢？哦，他是这么考虑。他说提前两天呢，那些选举的人员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太忙了，因为再过两天就投票，他们很容易出错。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很容易出错呢，就导致选举不公平。那么我请问大家，这样的一些规定是向着民主党呢，还是向着共和党呢？出示什么带照片的这个啊？你一听到这种对于选民有比较严格的审查和要求，你就知道这是共和党的。因为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在缅因这个小小的地方，16万的民主党的选民是叫做缺席投票，要不就是邮寄，要不就提前的。而只有10万零5000的共和党人做了这个选择。